天父，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也靠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身体上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疲乏，都求主用你的恩典来托住，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时候，是靠着圣灵的开启和能力，让我们在真理的当中，在你话语的当中得着你给我们的属天的粮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这现在进入撒母耳记的第七到第八章。那这两章的这个圣经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一个是有关以色列人的回归，一个是有关立王的事情。那这两样的转变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和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整个时代或者每一个时代的信仰都是相关的啊。这是箴言书呢，还有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信仰的这个路上，从过去的以色列到新约的2000年历史，到今天从人和神的互动这个上面来看，没有太多新鲜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重复，是因为我们的神性是因为神性没有改变，我们的人性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面对神救恩的时候和神有正确的回应，在回应的过程的当中，都会因为我们的有限会产生很多类似的问题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整个人类历史，应当是非常清晰的，在一个时段你可以看穿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多大根基上的变化，因为人性没有变化，所以基督徒是应该很有智慧的，对人的情况会一眼看穿的，看历史也好，看现在也好，看古今中外也好，这是基督徒。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当我们看撒母耳记好像历史当中的一个故事，那从这个故事你看现在，看整个历史这3000年差不多都在重复如果说每一个时代你放40年，每个40年都在重复前一个40年的事情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在圣经当中那个好像很古老的很久远的事件，对我们今天有相当实际的帮助这是我们学习圣经好像很古老很古远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适用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撒母耳记第七章。那第七章这里呢开始有一个变化，就是约柜回来了。那上一章讲过呢，约柜被掳，然后在非利士地上帝攻击非利士人，后来约柜回来，回来以后呢被接到基列耶林的他的家里。那基列耶林呢，这个就是在这个犹大地的一个城市如果你有地图你就可以看一看不是很重要在犹大地比较靠近耶路撒冷这边博士麦靠近非利士，基列耶林更往东面一些在山的高地那边。那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那基列耶林人，我多次讲过，在圣经的里面呢，他会按照他的本族说他是哪里人，也会按照他所居住地说他是哪里人这个是圣经并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说到底是哪里人呢，我说我是哪里人，我很难说我是哪里人我在黑龙江生的，然后在厦门工作，那我说是厦门人呢还是黑龙江人呢还是在加拿大人呢，那就是一个常用的情况所以他会并用的那他们这个那边居住的基列耶林人是在犹大地寄居的利未人，那这点我们要知道利未他们在每一个支派都有城给他们，他们都住在那边这是上帝当时分地的时候就这样一个分法，那让每个支派呢都有利未人在他们中间，那利未人有很重要一个部分，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特别服侍神的，那他们呢也会传递耶和华的律法，也会服侍神那功能上那就按照他们个人的情况，但本来的安排是要实现这个功能。那亚比拿达是谁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那基本上就是利未的后裔住在基列耶林那边的，那他的儿子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是谁呢？也没有太清楚的记载。那可能呢，有一个人大家了解的啊，叫做服约柜以后被击杀的，叫乌撒。那乌撒呢，就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他可能不止一个儿子。那这个是他的兄弟，那个是有提过，大家知道有事件。那这个人呢，只不过就是他家里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来看守约柜。好，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这个是一个变化，过了20年，约柜在整个以色列全家都开始倾向耶和华。那这个转变呢，有两个方面我们要看。一个是呢，耶和华在以色列全地他做挽回的工作。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在整个的救恩历史当中对他所有拣选的人不停做的事情，挽回，让他们归向耶和华，转向耶和华，不停做的。那这个过程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和神的互动。为什么神要不停的挽回人呢？因为人不停的要转离神啊，这个是常态。那在这个常态的当中呢，也有回转的时候。所以当人开始回转，接受神挽回的呼召以后呢，那也会转向耶和华。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有了这么一个影响和变化啊，这个是整个心态的一个变化。如果你看这个路德记，那路德记的里面呢，在第一章他就讲过了，路德记那个时候表达了一个转变，那个转变就是从士师记的那种混乱的局面，到了路德记以后呢，开始转向耶和华了。波阿斯和他的那些的仆人开始讲耶和华祝福你啊，愿耶和华保佑我们，那那个时候开始转向。但是这个转向呢，只是某种程度。那到了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仍然停留在某种程度。那倾向是开始，应当是说比较多的层面转向耶和华，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但并不是全然的转向耶和华，没有的，啊，程度上开始增加，那这个是这个变化，啊，这个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信仰当中，我们一直在这个变化当中，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转向耶和华。到一个地步可以全然的转向耶和华，那这是我们期望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那个量比例可能会不一样。好，那为什么我说它是比较多并没有全部呢？你看后面的经文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好了，若一心归向耶和华有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后面他说，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哦，他们倾向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拜外邦的神，亚斯他录那个假神的偶像仍然还在那里，这个是状态啊。那是因为上帝容忍他们，所以呢还在不断的来挽回，让他们转变。但实际上他们的状态是好像又拜神，但是又有偶像，那这么一个状态。我说这个状态在现代信徒的信仰的当中某种意义上也是存在的啊。我们一边拜神，可能我们另外一面还有偶像。比如说耶稣说，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什么意思呢？拜神和拜钱这是不能够共存的，但是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呢，可能共存。OK， 我也拜神，但是钱对我也挺重要。那这一个转变，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因为我们原来在罪性的当中是不正常，那你会产生这样的状态，但这个状态会转变，慢慢会转变，所以要除掉一心归向，就一定要除掉偶像。所以后面他说，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那这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上帝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有没有条件？ condition， 条件是什么？除掉偶像，专心的归向耶和华。那他呢会帮你战胜非利士人。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利士人是上帝留在迦南地的，是刻意留在迦南地的，要干嘛呢？要检验以色列人的信心。所以当他们对神不信的时候，上帝就兴起非利士人攻击他，攻击到一个地步，他寻求神的帮助，自己没招了，然后神让你悔改回转，回转以后我就再救你。那这是神和我们人之间的一种的常规的互动，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放难处，故意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救你，他一定可以把你周围所有的难处都拿走，但是他不拿走，他故意把非利士人放在这边，要干嘛呢？要检验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他放在那边作为我们肋下的荆棘刺我们，然后要被他改变。所以在信仰的当中，我一直说在信仰的里面最有智慧的是在上帝面前做乖孩子。你在上帝面前越乖，那兴起的难处对我们的搅扰就越少，你不乖上帝就会管教，那个荆棘就会刺下来。那这个是神跟我们的互动，啊，所以这个是从民族到教会到个人都是同样的，啊，这个道理呢实际上也是蛮简单的，也不那么难 ，OK， 所以在这里面表达这个，然后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好了，很好，有一个转变了。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好为他，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那为什么到米斯巴哈？米斯巴它就是一个城市，在一个什么地方呢？这边有个图哈，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背后的地图，大概都会有。在吉甲、米斯巴、耶路撒冷。希伯伦啊，伯利恒、耶路撒冷，大概就在这么一个地方。非利士、波斯麦、基利耶林、米斯巴，就基遍啊，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圣经没有多说。那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撒母耳把他召集到那边去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呢，米斯巴是曾经雅各和拉班立约的地方。雅各拉班在里面立过约。还有呢，米斯巴呢是曾经耶夫他在士师记当中耶夫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所以米斯巴那里面呢有立约的这样的一些的历史背景，所以撒母耳把他们叫到米斯巴去呢，有可能用立约的这个历史和以色列人立约啊，大概就是这样。你去到那里，我为你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那这个打水是把水泼出去哈，那这个是有点洗净的这个含义，认罪的含义。然后在神面前要进食敬虔了，认罪了，我们得罪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那这个审判的含义就开始来校正，来纠正他们。之前他们不听撒母耳的审判，那个价值这个词是校正、纠正和定罪的。那现在呢，他们来求靠耶和华了，要耶和华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撒母耳是被全地知道是耶和华的先知、士师，所以他现在出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所有的属灵的群体，包括我们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判定以后，神才会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我们可能暂时做不到，但是你要知道对错要知道清楚，在神面前有愿意回转的心，那这样他会带领他们往前走。所以撒母耳要做这个事情啊，他一定要做的。好，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那这里面有意思哈，约柜曾经在非利士地修理过他们，对吧？斗长之疮，然后遍地都是老鼠，他们说耶和华真可怕。那现在呢，他又来攻击以色列人，那这是什么情况？他们的神很厉害啊，那为什么他又来攻击以色列人？这是个什么心态？哎，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哈，我今天讲到也会讲，外邦人或者说对神错误的认识有什么区别？他们对神整个全人掌管他是不相信的，他只是在每一个单独的事件的时候说他在这个地方很厉害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拜灶王爷啊，他是专门管吃饭的，什么土地公啊，拜不同的这种神，这个神管这个，这个神管那个，这是所有拜假神的。所以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就是耶和华的约柜不能留，留了以后会长痔疮，那对其他没影响，该干嘛干嘛，这外邦人啊。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超越这一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应该是全然的认识的，是所有的，不能好像外邦人一样，神在这里管用那里不管用，这个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转变的啊，我稍微提这一点。所以还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那这个惧怕是很显然他们没什么信心的，对不对？也被非利士人打败了，所以他们会害怕啊，那这个是他们的状态。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那撒母耳在这个里面做一个连接的作用，把那些软弱的、信仰混乱的、甚至拜假神的、刚刚回转的以色列人带到耶和华面前。那他带到他面前，撒母耳祷告，耶和华就应允。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透过撒母耳？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听就完了吗？为什么要透过撒母耳？那撒母耳的这一次的祷告并不是只做一件事情，他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走对的顺服神的路。如果是以色列人听了祷告，他祷告了神就听他的，他们仍然还是走错的路的。那在这个里面，上帝设立撒母耳是做他们整体的对的属灵的带领，所以用撒母耳来听祷告也是让他们能够顺服撒母耳，顺服他的教导，那这个是要点啊，并不是撒母耳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完全和这个没有关系，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哈，这个就和现在好多好多搞这个神医医治的哈，那个是乱来的，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做超自然的事情，一般的事情也都是上帝后面允许才能做的，那这一点一定要要紧的哈。所以在这个灵恩的里面，最近有个姓罗的，新加坡的那个 罗牧师，包治百病的过来，再到加拿大来了，乱来的，大家要小心哈。那所有的这些搞灵恩的，我还真的没有见过一个他们真正赶鬼的，那我赶过的，我自己赶过鬼的，那个能力绝对是从神来的，神不用，你一点用都没有。那神为什么用？那一定是和神用这个人要传递他的真理有直接的关联，神迹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真理啊，是要印证神的道，那这个是要点。所以这个是撒母耳他这里面起的作用，我稍微讲多一点一点哈。好， 好，然后撒母耳正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啊，大发雷声，这个雷声是怎么样？不清楚啊，不了解。在那个时代会有一些的超自然的情况啊，在这个今年的年初我讲过启示录啊，那启示录里面的雷声那就很可怕了啊。啊，在埃及曾经打过雷哈，大概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自然现象。在那个时代的人，那因为他们信神，假神也信，所以呢，超自然现象对他们来说呢是很 work 的啊，这是 work 的。那这个时代的人比较顽梗啊，这个对超自然不太相信啊，但是真正临到他，他也趴在地上，那只不过他不相信而已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大雷是把他们惊吓，然后呢惊乱就败了。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那伯甲就是在这个米斯巴的下面一点点一个地方啊，没有具体的太具体的位置，就在那个城的附近。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那善也是一个小地方，也是在米斯巴附近的啊，那个在哪里并没有确切的一个位置，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以便以谢这个词大家可以记住的哈，这个是腓力这个是这个Hebrews 希伯来语。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有一首诗歌叫以便以谢，大家会唱吗？有一首诗歌叫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实际上他就是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实际上这句话很重要的。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反思我们现在如今的状态是怎么样，那将来耶和华还会帮助我们吗？ OK，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好，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境内。那这个从此是指那一个阶段啊，并不是整个历史的。好，耶和华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从所取以色列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那以格伦和加特这是非利士人的城，在那个附近他们取了很多以色列的城，全部被抢回来。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人手下收回，那是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那这句话点出来呢，圣经没有多说，只提了这一句话，那个时候与亚摩利人和好。大家了解哈，亚摩利人是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灭绝的，从旷野到进入迦南地之前，亚摩利人要灭绝他。为什么呢？因为亚摩利人是抵挡以色列人的，要灭绝他。那他们和亚摩利人和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和亚摩利人和好？因为那个时候亚摩利人没有攻击他们，他们就与他和好。这个原则一定是我们基督徒要看清楚的，分别为圣这个原则，并不是暂时他和我们挺好的，没有攻击我们，我们就和他和好。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是世俗的功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基督徒要看清楚哪些是神让我们和他和好的，那个标准是从神来的，一定不是从人来的。然后这件事情有后面的延续，后面出事情，大家还记得扫罗，撒母耳让他击杀亚摩利人，大家还记得吗？扫罗不干的，百姓也不干，他们爱惜亚摩利的王亚甲，所以这个是后来就埋下的祸根。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在分别为圣上，不按着上帝的标准来画，以我们个人的眼界和暂时的感觉来画界限的时候，那个会成为我们将来的祸患。所以圣经的原则，上帝的旨意，对基督徒的你整个的这个界限的划分，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的。不是现在他跟我好我就跟他好， 不是这样。啊，所以请大家要了解哈，那不是与他为敌哈，但是你这分别为圣的这个界限一定要划清楚的。OK? 15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啊，拉玛是比较在上面的一个地方哈，也是在犹大地再往上面一点。接近以法莲那个地方啊，那他是撒母耳是住在以法莲地的这个利未人啊，在上面以法莲那个地方。那在这几个地方呢，他就审判以色列人啊，开始做一个耶和华先知在各个地方的权柄和指导的这么一个工作。17节，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这个是撒母耳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已经开始有实际的行动。原来他只是传话，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那现在的转变呢，是他祷告，以色列人战败了，腓力斯人打败了。啊，然后呢，他开始行审判。那这个士师的功能开始更多的显现出来了，他的权柄。到了第八章，是很重要的一章经文。那第八章呢叫列王。那有列王记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当中。那我在第一课就讲过，列王这件事情是人在上帝面前一个败坏的标志。啊，列王。那为什么他要列王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撒母耳生了两个逆子。那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撒母耳的问题吗？哎，前面以利两个儿子和撒母耳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很糟糕，上帝责备以利；撒母耳两个儿子很糟糕，上帝没有责备他。为什么？好像连撒母耳自己也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做错了什么， right？ 为什么？那首先哈，以利的两个儿子他是做士师，做那个祭司的。那撒母耳两个儿子做士师的不一样哈，那祭司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必须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犯那种罪是不允许的。那撒母耳两个儿子呢是做士师，不是做祭司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位置上这个责任。但是呢，他做士师呢是代表的人，他的人品是非常糟糕的。那这件事情显然在圣经的里面没有说是撒母耳的责任，所以我请大家要留意哈，孩子出了问题，父母不是说没有责任，但是不是绝对都是父母的责任，这样清楚吗？不是绝对都是他的责任的。那这个就和中国人说的龙生龙，凤生凤，什么老鼠儿子会打洞，这个不是一个概念啊。因为人的这个个体性，我们的确会对儿女有影响，但儿女他生出来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本性，他在上帝面前他做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跟神的互动，这个里面做父母的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去覆盖他的，我们不能的。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走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责任，我们的问题都是父母的吗？我们不能这样说吧。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说我有我的责任，对不对？这情况是一样。所以呢，在这个点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哈，各位做父母的，我们既有责任，但是你不要把你不能担的担子放在自己肩上啊。夫妻之间也不要互相推脱责任，这个儿子坏全是因为你啊，不要轻易这样讲啊。那要看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祷告了，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个是我想强调一点。好，第四节，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这个是以色列的长老的要求，他们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老了，儿子不行，立一个王。那他们没有说求神兴起另外一个士师，好像撒母耳一样，没有，对不对？撒母耳老了，他儿子不行，那神再立一个嘛，年轻的吧，做士师的带领以色列人嘛。为什么要立一个王呢？要像列国一样呢？这是所有的世人，或者说我们本身的罪性，我们都要立王，像列国一样。那这个王到底对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后面一点我们再讲。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撒母耳很不高兴的。那撒母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他祷告神。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哦，问题出来了。那以色列人他不要上帝做他的王，要立人做他的王，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上帝做王和人做王有什么区别？那如果你说啊，我立一个王，这个王很厉害，那上帝不是更厉害吗？喂，他的大能啊，他掌管一切的，那人跟上帝怎么比呢？那为什么他要厌弃耶和华做王，他要立人做王呢？问题在哪里？好，为什么厌弃神要立人？好，我举几个要点。第一个，如果立神做王，所有的百姓都要100%听从神的话，是吗？如果立人做王，这个王要100%听从民众的选举，民主，有不同吗？不同在这里，百姓不想听神的话，他要立一个王，让这个王听我们的。OK？ 所以他要这个王，啊，这个就是现代的我们所说的 democracy 民主哈。但人的集权更可怕哈。那是人的集权啊，所以他们不要神权，要民主，立人做王，这是一个。另外，如果他们立神做王，他要遵行神的律法。那遵行神律法的同时是什么呢？是要认罪悔改，是要脱离肉体的情欲败坏，需要走公义圣洁的道路。如果立人做王，我就得着我所有我想要的，我就享受我的生活，我就在这个世界可以欢喜快乐。那你要神做王还是要人做王？啊，要人做王更舒服嘛，对不对？实现自己的想法，满足自己的需要。立神做王要遵行神的旨意，要满足神的心意，你要哪一个？所以从人的一般的肉体的本性和我们原来罪的本性来说，我们是要立人做王的。所以圣经在人性的上面我说看得非常的透彻，然后上帝对人看得非常的透彻，所以他跟撒母耳说，那个要点不是你，那是我。因为我一旦做王了，那他们就觉得不高兴了，这个是问题。 OK， 那他立人做了王以后，他就不可以不遵行神的话，就不跟随走神给他的路，他们就是走灭亡的路。 他没有办法做耶和华的选民，没有办法真正分别为圣，没有办法得到神给他们那个永恒的救恩的应许，他们完全是走地狱的路。所以这个要点是在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所以现在我们个人啊，我们有一首歌叫主是我万有啊，求主做我心中王啊。我一直讲到讲的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 OK。 那从个人性来说，我们也检讨我们自己，现在在你人生的当中，在你生命的里面，是谁在做王？是神在做王，还是你自己在做王？请各位要反思一下，这个不单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不单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也是个人性的问题。在我整个的生命的掌管的里面，谁在做王？谁在我的宝座上，他说了算？那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情况。所以整个的列王立王这件事情，是他们是趋向于肉体败坏的这么一个动机啊，这个是特点。 OK， 好，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上帝一点都不奇怪，都不 surprise， 这群人就是这样子的，从出埃及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 OK， 故此你要一诵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那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是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明知道是对他们不好的，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那上帝允许人在软弱当中有一个转变的时间，尽管这个路走的不太对，那上帝的能力恩典托住他，那这个是生命转变的过程。上帝允许我们有软弱的，他知道我们本来就是活在最终的，所以就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他会给我们时间改变的。有些的决定是错的，但他也允许。大家还记得耶稣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法利赛人就challenge着耶稣说，为什么说摩西说允许你们给妻子写这个休书呢，休掉妻子呢？那耶稣说什么？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上帝允许你们，并不是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容忍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误，不是容让人一直活在错误的里面，而是叫人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改变。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啊，所以所有的人也都活在他的怜悯的里面啊，所以允许。但是呢，大家也了解这一点，上帝允许以后，一定会在错的路上一定会产生恶果的，这 consequences 一定会有的。我们每走的一步错的路，一定会有恶果出来的，这是很显然的，对不对？那这个代价一定要付的。一方面我们软弱，上帝允许；另一方面我们能不能够靠着神尽量少走弯路对吧，这个少受责打，能够在神面前，我觉得是蒙福的。 OK， 所以这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传给求他的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赶他的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们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们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必取十分之一，他们也必做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上帝说，那你立了王以后你麻烦多了， 啊，苛捐杂税，一大堆东西全来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政治词叫大政府小社会啊，你公务员多了你就拼命赚钱吧，交税养他们，那你爱养公务员呢，那你就多辛苦了，那你立王了，那你就做他的臣仆了，就受他差遣呢，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就拿去被他用了，你愿意这么干吗？啊，这上帝跟他讲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外邦社会的里面是常态，他们需要的，但在耶和华的家里不需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在外邦的里面他没有真正的神，他们需要一个人的体系，但在耶和华的家的里面，上帝是全然带领的，我们就不需要立人。那立人的话产生更多的败坏，那这个节点一定要看得清楚的。重要的是当他们不相信不想顺从神的时候，那他也跟外邦一样了。好，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怎么样？上帝做事情都是事先跟你说了好好的，如果你这样做就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个结果，那你一定要这样干，将来出了事自己负责，公平吗？上帝对人很公平啊，非常公平。OK， 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可以了哈，这句话他在说什么？这句话主要的核心词是什么？是我们，这里面的主体是谁？是我们。那立了这个王以后呢，他治理我们是吧？可以的。然后呢，统领我们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征战。这个王是我们立的，这个王要听我们的话啊，为我们服务，所以要立这个王。所以这个还是讲到神作王人作王根基上的一个区别。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 OK， 好了，那这个立王的事情呢就定了。那这件事情就开始以色列的后面所谓的列王的历史。在这个列王的历史的当中，上帝所预言的一切的代价他们都经历，然后经历了几百年以后，国家彻底被摧毁以后，他们就没有王了。那在这个几百年的当中，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啊立他做王。所以列王记的这个当中啊，这个起点是很清楚的，在这边告诉是厌弃耶和华啊。所以我再次说啊，在列王记的里面，如果你只看列王记说有这么多好王那么多坏王，好像好王挺好， wait a moment， 哼，不要急，那只是相对的好一些，但是列王整个的根基是厌弃耶和华做王的，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思考题。第一个，约柜被掳回归后二十年，以色列人中间为何还有人拜外邦神和偶像？那这是一个信仰建立，或者说从败坏向敬虔转变的一个常态，所以经常是并行的。到最后能够专一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个转变是最终应该达到的目的，但这个过程是存在的啊。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也包括现在的教会，包括我们个人的信仰，都有这方面的一个挑战。第二，以色列一直是上帝的选民，为何撒母耳做士师才赐给他们胜过敌国？所以上帝实行他的大能是透过撒母耳，透过撒母耳 绝对不是单单实行一个神迹，是要把神的教导和真正属神的带领要赐给以色列人。那这个是目的啊。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特别我很多次我责备灵恩的啊，那种只要医病的，那就和迷信差不多，就跟信菩萨差不多啊，来了教会我这下医好了，回去该干嘛干嘛。那样的所谓的医病和上帝给他真正赐给的永生的祝福没关系的。他如果只有今生的健康，就算他寿终正寝，结果是下地狱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上帝行的大能的神迹是要把人带到他真理的里面，真正得着那个永生的应许，这个是要点。那这个要点失去以后，就跟迷信一样没区别、okay? 所以这个是上帝要透过撒母耳属他的人去真正行这个神迹。那最终呢，撒母耳传递的并不是神迹，是要他们真正尊神作王。那这个是要点在这里。第三，撒母耳一生敬虔，为何他的两个儿子不好？是撒母耳教子无方吗？啊，我们中国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有点绝对啊，有点绝对，不一定的啊。那有他个人的生命的状态啊。第四，以色列人要撒母耳为他们立王，实则厌弃耶和华作王，神为何还要应允啊？神知道也顾念人的软弱，允许人有软弱，所以神允许，但是这个软弱必定会带来因此产生的恶果，他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这两样是并存的。第五，撒母耳向以色列臣民立人作王的危机，为何以色列人不能防微杜渐？立了王，撒母耳清楚告诉你，你将来有这么多这么多麻烦，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所以这个是问题啊，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跟上帝要这个，明知道不好，对你没有益处，就是要。要来以后，那你要承受那个结果。我们人的问题啊，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听神的话，一字一句的听圣经的教导，我们会因此付出代价的。这个是千万千万要留意的。OK， 所以我是死抠住圣经不放的，我一个字都不想妥协的。啊，那如果你妥协，你就会因此付出代价，这非常清楚的。OK， 好，第六，以色列百姓定义立人作王，耶和华要撒母耳听他们，是因为民众力量太大吗？民主的结果是吗？两个方面，所有的上面是上帝允许的，但是呢也在上帝全人的掌管的下面，他允许也在他的掌管。因为在目前的环境，大家还记得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地他们说什么？要立一个人怎么样带我们回埃及，对不对？你允许吗？不允许。但在这里面他允许，他也知道以色列人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那在这里面也埋下了耶稣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那个真正的王最后的显现。所以在这里面有上帝一个大盘棋，有他一个宏大的计划，所以他允许。 OK， 好，后面天空体。第一，接受信仰需要一次的蒙恩，接受信仰需要一生的信从。那这个里面我出这个题就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好像是一次蒙恩的，对吧？十个大灾难就把他们从为奴400年的地方就救出来了，又过红海了，那么大的一个神迹，好像一次性，但实际上是需要一生的信从。无论在旷野地在迦南地，他们需要信从耶和华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第二，得到拣选是得着必胜的应许，回应拣选是得着应许的必胜。 神拣选我们是给我们必然得胜的应许的。那这个必胜怎么实现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回应神的拣选，那这个必胜才是我们的。那我们抵挡神的拣选，那你还有什么必胜可言呢？那个应许和我们没有关系的。Okay? 第三，父母敬虔能够影响儿女敬虔，可以的。父母敬虔不能决定儿女敬虔，可以吧？我们可以影响，但是不能决定。决定是儿女自己，他在神面前，他要敬虔。最后耶和华说，你是敬虔的，属我的人，是对他讲的，是一对一的。 OK， 好。第四，军人作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清楚了啊。军神作王为保护自己的灵性，不一样啊。第五，尊人作王未必能保护利益，未必的啊，可能尊人作王以后这个一大堆问题。尊人作王必定损害灵性啊。第六，百姓立人作王受罪性的驱动，罪性啊驱动人。上帝立人作王给灵性的功课，上帝也立了，但是给人灵性的功课的，人会因此要学功课，要付代价。好，我们这课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打开圣经，三千年前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就适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愿主让我们能够从那个时候的功课能够学到今天的教训，我们能够真正的尊你作王，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作王，我们相信那个是最大的福分。愿我们能够因着尊你作王，我们得着这个真正的福分。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